甘霖神学培训系列。祷告学，举起圣洁的手。金华牧师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今天跟你要一起开始思想祷告学，也就是举起圣洁的手第五讲。我们要接着上一次所说的，祷告的第一个原则就是为了荣耀神。我们上次说到，在第一个要荣耀神的这个祷告的原则里面，第一方面就是要先神后己，先想到神，先为了神，然后才想到自己。第二方面要讲的是生活圣洁。第三方面要讲的就是操练自己的言语。我们上次稍微提到，祷告的第一个原则，荣耀神，其中的第一方面就是先神后己。我们说到人受造的目的就是为了荣耀神。当初神照着自己的形象来造我们人的时候，在万物中间再也没有比人更有尊荣的了。人可以跟神直接的沟通，人可以向神说话，听神的吩咐，人也可以有神所赐的能力来管理他所创造的这一切。这一切的一切，神所给我们的都是为了能够荣耀他。所以在罗马书3章23节里面就说到，世人因为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说到亏缺，就是达不到神的荣耀，没有了神的荣耀。所以呢，犯罪的开始，不但人失去了神荣耀的同在，人也失去了神荣耀的形象。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神恢复了我们神儿子的地位，把神儿子的荣耀也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的生命是为了荣耀神。在祷告的里面也是如此，我们说到荣耀神，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神放在第一位。不但生活如此，祷告也是如此，先求神的事情，然后才是自己的事情。我们也说到主耶稣他自己的教导，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到十三节，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告诉他们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然后才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里很清楚的，主耶稣告诉我们一个先后的次序，那就是先神后己。先想到神的国和神的义，神的荣耀，神的旨意，神的名，然后才是自己的需要。接着在这个主导文之后呢，主耶稣继续谈到有关于这个祷告其他的细节。如果我们按照上下文解经的原则继续往下看的话，我们就知道底下的经文呢都是讲到有关祷告的事情。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呢，我们就更明白底下的经文到底是说什么。比方说我们在22节到23节那里讲到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化，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如果我们不这样看上下文的话，单单这段圣经，你很难能够抓到其中真正的意思。主耶稣在这里是讲到，如果我们没有看见耶稣教导我们的这个祷告的原则，那么我们等于是眼睛看不见的。眼睛就是身上的灯，如果眼睛嘹亮的话，全身就光明。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他们就是没有看见神创造他们的目的，他们受了撒旦的蒙蔽，上了当，以至于他们看不见这个重要的先神后己的原则，他们要先己，然后才想到神，结果呢，他们就失败了。现在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同样的，神要我们恢复那先神后己的生活原则。如果身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没有看见这件事情是这么重要的话，主耶稣讲就是说，你的眼睛好像是昏花的，你是全身黑暗了，因为你里头的光，你看 这是讲到我们基督徒，对不对？因为里头有光啊。你里头的光如果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我们生命里面缺少了人生的方向和指南，以至于我们不晓得怎么样子过一个应该以荣耀神作为优先的生活次序。也就是说，我们真的不晓得，好像在24节所说的，到底是侍奉神呢，还是侍奉马门？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接着我们先跳过去马太福音第六章那后面提到的关于为生命忧虑、为身体忧虑的事情。我们先看马太福音第六章33节。马太福音六章33节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主耶稣并没有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再求这些东西。主耶稣好像是为他前面教导门徒的祷告重新做一个注解和结论，那意思就是说，在祷告里面先神后己是一个原则，可是呢，最重要的是神而不是自己。当我们只想到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这些东西你不求也要给你了。那个加给你们，这加给两个字在希腊原文的意思是说到自动加上去的，是附加上去的。好像我们现在做生意说买一送一，如果我们只专心神的国和神的义，如果我们的生活是以神的荣耀为念的话，神要把我们生活所需的自动的给我们，不必忧虑烦恼担心，神一定会按照他的心意丰丰富富的供应我们的，是附加上去的。那么这些附加上去的是一些什么东西呢？我们回过头来看第25节开始说到的，就是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不必担心为吃喝打算，为身体忧虑也不必为自己穿什么做打算，因为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天父尚且养活他们，我们这些比飞禽更贵重的人，神岂不是更加的要照顾吗？野地的花神尚且给他美丽，更何况我们呢？神岂不把更多的美丽和尊荣加在他的儿女身上吗？这就是这段话的意思。所以你看哈，我们必须有一个明亮的属灵的眼睛，先认识这个先神后己的祷告原则，然后呢，我们就根据马太福音第六章33节来运用这个祷告的原则，也就是凡事先为了神的荣耀。当神先得到荣耀的时候，我们就享有他的荣耀，同时神为自己的荣耀在一切我们所需用的事情上也多多的外加给我们。你岂曾听过那些为了荣耀神、敬神、爱神，凡是以神的国、神的义为先的人，神亏待过他们吗？我们再看一个先神后己的例子，在旧约出埃及记32章，这章圣经是说到，当神召摩西上山去，要把神的十条诫命和建造会幕的原则告诉摩西的时候，摩西在山上过了40昼夜没有下山，百姓在山下就开始不耐烦鼓噪，于是他们就要求亚伦为他们造了一个金牛犊来当作领他们出埃及地耶和华神的像，因此大大的犯了罪，触怒了神。当时摩西在山上，神对摩西说，你快下去吧，因为这些百姓已经败坏了，他们这么快就离弃了我所吩咐的道。神还对摩西说，我看这些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神想要把以色列这些悖逆的百姓一次都把他灭绝了，而且要兴起摩西的后裔，让摩西的后裔来取代成为大国。我们根据神对摩西说你由着我吧这句话，我们就知道神要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摩西，他也容许摩西在他的决定里参与自己的意见。摩西不止一次的遭到百姓的顶撞、悖逆攻击，他为了顺从神，领命带领这群百姓出埃及，不知道吃了多少百姓所加给他的苦头。 当神要用摩西的后裔来代替百姓，他可以说，反正我也受不了了，既然上帝你有这个意思，好吧，就这样做吧。可是我们看见摩西，他拒绝神的想法，他反而为了神的荣耀，提出三个理由，为百姓在神面前求情。在32章第11节，首先，摩西向耶和华神恳求说，耶和华啊，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摩西向神提到，是神自己亲自发动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行动。第二呢，摩西祷告说，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摩西为着神的荣耀，他说道，神啊，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就是明明的会让埃及人耻笑，神领他们出去，让他们没有被红海所灭，可是神却在山里面把他们完全的除灭了。接着13节，摩西又祷告第三件事情，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启示说，我必使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摩西提到神的信实，说神不可以违背自己的信实，是神自己已经把这个应许赐给了以色列的百姓。那神啊，为了你的信实，你千万不可以这样做。这是摩西无私的祷告，完全是为了神的荣耀的祷告。摩西的回应真是大大的满足了神的心啊。为了神的荣耀，神息了他的怒，不把所说的祸降在他百姓的身上。所以摩西可以说是一个民族的救星，他在神面前挽回了一个堕落的民族，没有遭到毁灭。当摩西祷告完了，从山上下去以后，他看见百姓正在用从埃及人学来的拜假神的方法，在那个金牛犊面前狂欢吃喝跳舞作乐，大大的得罪神，所以他做了一个非常激烈的行动，就摔碎了那两块神赐给百姓上面写着10诫的法板。他命令凡属耶和华的都到他那里去，当时立位支派的子孙就到他那里聚集，他就吩咐他们说，你们个人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立位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大约被杀了3000人。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令人心痛的事情。如果我们明白这是摩西为了神的荣耀，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件非做不可的事。今天多少时候我们为了怕得罪人，怕被别人攻击误会，怕个人的名声受到损失，顾前顾后，所以我们今天就不敢为着神的荣耀来出面，以至于在教会里应该得到荣耀的神，他的名反而受到羞辱。当利未人勇敢地为着神的荣耀站出来以后，摩西就吩咐他们，要他们归耶和华为圣，这样就可以使耶和华赐福给他们。摩西很清楚地看见先神后己的原则。当摩西做完这件严厉的审判以后，到了第二天，摩西就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于是摩西回到耶和华神的面前，就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牛犊，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接着后面圣经就用点点点来代替摩西说的话，那意思就是千言万语都在无言中，摩西为百姓所犯的罪已经忧伤到一个地步，不知道要说什么才好。用点点点没有文字的叙述来表达一个人的心声，这样的描述方法在圣经里是绝无仅有。 接着摩西向神说，不然的话，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字。这是一个祭司在神面前为百姓赎罪的祷告，就好像耶稣当年在科西玛尼园为顺服神的旨意，接受本来可以求神撤去的苦悲，为全世界的人类受苦，牺牲了自己，成就了代赎的救恩。所以你看，摩西当他宁愿让自己的名字从所写的册上涂抹，那意思就是说他宁愿代替这些百姓来牺牲自己。这实在是一个伟大了不起的祷告。我很喜欢这个祷告，因为这个祷告常常提醒我怎么样在祷告中间要先神后己。先神后己的祷告一定是神所乐意垂听的。我们根据耶稣的教导，根据摩西的祷告，还有其他在这里没有提到的圣经里面的例子，我们知道先神后己的祷告是神所乐意垂听的。所以我们可以借这个机会来反省一下我们自己，当我们求神疏解我们的困难，解决我们的难题，帮助我们，祝福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动机是为了神的荣耀呢，还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如果是为了神的荣耀的话，那么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就会一一的检查我们所求的。这些事情跟神的荣耀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我常常听到有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见证。比方说，有一个人，他正在看这个足球大赛的时候，突然间电视没有了画面，所以他就按手在电视机上面向神祷告说，上帝啊，求你医治这个电视机，它生病了，影像不清楚，求你现在就修理它。那么我听到以后，我就想，这跟神的荣耀有什么关系呢？这个祷告到底是先想到自己呢，还是想到神呢？所以呢，我们透过一个人的祷告就可以知道这个人他属灵的光景。那么我们也可以透过神来看我们自己的祷告，也就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有时候是多么的幼稚可笑呢。我也常有为弟兄姐妹祷告的经验，比方说我求神为一位在极大试炼中的弟兄除去他的试炼，我祷告了以后，灵里面的感觉觉得神并不听这样的祷告。我相信神不答应除去的困难，都是神所允许的，一定和他的荣耀有关，也是对当事人有属灵的益处的。于是我就开始改变我祷告的内容，所以我就为他祷告说，神啊，如果是为了他的好处，为了你的荣耀，你既然不答应除去他的试炼，就求你透过这个试炼继续的磨练他，不过在试炼中间，求你加给他信心和力量，叫他不会因为试炼太大以至于失去对你的信心，求你让他最后能够因为你所加给他的这些得到属灵的最大益处。所以求神继续的磨他，继续的练他，直到他成为你所要他被磨成的样式。这样的祷告有时候实在是违背自己对弟兄的爱心和同情心，有时候也实在违背弟兄的心愿。可是呢，这却常常是一个荣耀神的祷告，是顺服圣灵的祷告，而且祷告的结果也常常是超过了当事人所求所想的，按照神圣善的美意，他得了属灵的益处。甚至有一次，为了神的荣耀，我为一个中风以后瘫痪在床上的传道人祷告。因为中风造成他脑部受损，所以他往往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再加上所有的事情他都不能够自理，长期下去造成家庭非常大的情绪压力和紧张，不但病人痛苦，家人也非常的痛苦。经过了几个月，神并没有听我们的祷告医好他的病，叫他从床上起来。我向神祷告说，如果是因为神怜悯家属没有准备好，所以神暂时把这位弟兄留住， 没有马上把他收去的话，为着神的荣耀，也为着这位弟兄的缘故，现在就让他平安地离开世界。因为我们知道他是神的仆人，他已经在救恩的里面，他所要去的地方是神所应许的好的无比的地方，我们对他所要得到的福气和救恩没有任何的挂虑。祷告完了以后，第二天神真的让这位七十几岁的老仆人平安地离开了世界。有时候这样的祷告实在是违背我们的心意的，可能会得罪人的。可是呢，当我们知道我们是为了神荣耀的缘故做这样的祷告，我们最后反而看见荣耀的神彰显了他自己的荣耀和他的祝福。圣经里也有一些反面的例子，说到一个人他先己后神，而不是先神后己的结果。比方说，当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天天吃着神恩典赏赐的玛纳，最后他们竟然吃腻了，就开始埋怨。在民数记第十一章那里说，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号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他们的埋怨代表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们认为奴役他们的主子埃及人比带领他们出埃及的神更加的好。第二，就是他们认为奴役他们的埃及人让他们不花钱吃的这些东西呢，比神给他们的营养食品更加的有味道。也就是说，他们不但厌弃神，他们也厌弃神所赏赐的一切福气。结果他们的埋怨和呼求达到了上帝的面前，上帝为了他的荣耀，要他们看见神不但是为他们击溃埃及人带领他们出埃及的神，而且神是大能的神，能够按着他们所想的给他们，即使他们所求的并不是因为神的荣耀。结果神那天让风刮起，把许多的鹌鹑从海面刮过来，飞散在营和营的四围，以色列人他们就起来终日的捕捉鹌鹑，不但自己吃饱，而且还想办法要收拾起来留着以后吃。就在那个时候，圣经说神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所以那个地方就叫做基伯罗哈他瓦。基伯罗哈他瓦的意思就是贪欲者的坟墓，因为在那里他们埋葬了那些起贪欲之心的人。所以你看，我们如果苦苦地向神求不该要的东西，有时候神为了显明他自己的能力和荣耀的时候，他会给我们的，但是你要为你自己所求的付上极重的代价。还有一个负面的例子，也是一个先己后神，不是先神后己的祷告，那就是西西家王的例子。西西家本来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好王，当他的年寿告终的时候，神特别派先知以赛亚去告诉他说，他必要死，不能再活了。结果西西家就伤心地转脸朝墙祷告神，求神多加给他寿数。神听了他苦苦的哀求，加给了他15年额外的寿数。结果这个15年呢，反而变成一个灾难。在那个15年中间，西西家所做的导致了以色列人被掳巴比伦。神还借着先知以赛亚在生前的时候就警告他，他的全家都要被掳巴比伦，没有一样东西被留下来了。结果西西家听到以赛亚说的话，还说耶和华的话甚好，他只想到说，在我年日中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岂不是好吗？西西家的短视，先己后神，不顾神自己的荣耀，只为了自己的益处，却罔顾神对以色列民的心愿和计划。结果呢，西西家就成了一个晚节不保的君王。这是一个为自私的目的祈求祷告的结果。做先神后己的祷告，不是为了达到目的的手段，而是神儿女的义务。因为这样的祷告叫神的心得到满足，所以当神回应的时候，即使不一定合我们的意，却一定是出于他对我们的爱和他的旨意， 这样子的结果呢，一定是对我们有益处的。这就是先神后己的祷告。那么要怎么样子把这个先神后己的祷告原则实现出来呢？不是先从祷告开始，而是先从人的思想和生活里把它实践出来。还记不记得我们说过，在说到祷告之前，人有三个本分和责任。第一个是思想的本分和责任，第二个是工作的本分和责任，最后才是祷告的本分和责任。所以当我们在祷告里要实践这第一个祷告的原则，荣耀神，先神后己之前，我们就必须在我们思想的本分和责任里，还有在我们的工作生活的本分和责任里，凡事先神后己，来荣耀神。如果我们的生活不合这些原则，我们就不可能做出这样的祷告。即使能够做这样的祷告，也不过是表明我们自己光说不练，口是心非。记得在引言的时候我说过，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他唯一教导祷告的篇章里头，告诉信徒第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为万人代求。同时呢，他接着也告诉信徒要调整自己的生活，好叫自己做一个能够做这样祷告的人。不但能够做这样的祷告，而且做一个让自己这样的祷告蒙神垂听的人，这才是实践为神的荣耀先神后己这个祷告原则的方式。神不可能听我们为万人得救的祷告，除非我们的思想是荣耀神的思想，我们的生活是荣耀神的生活，我们是天天穿着神所赐的属灵军装。所以呢，如果我们想要让我们的嘴唇做先神后己的祷告，而且让这样的祷告很有果效，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生活形态，就必须也同样的要先神后己。让我再举一个例子，有一对夫妇，他们的才干、学识、资历、能力都是非常的强的。丈夫是一位电脑工程师，在一家国际知名的电脑公司里面担任高级的职务，而太太呢，是一位数学教授，在一个大学里面教授数学。当然可以想见他们的生活是不虑缺乏的。除了他们两个人的专业之外呢，他们在理财方面也相当的有才华，他们把他们多余的钱财去投资买了房地产，然后就把他们的房子租出去收租金。那过了不久以后呢，他们又有更多的收入了，然后他们又向银行贷了一些款，就买了一个汽车旅馆，请了一位经理在那里经营汽车旅馆。所以他们的情况按人看是很令人羡慕的，因为他们不但是生活绰绰有余，而且是超过所需的。过了不久以后，他们又向银行贷款去买了一个大商场。我们知道商场就是那种可以容纳很多的超级市场啦、大小百货公司啦，还有各式各样零售商店的那种商场。可是他们买来以后呢，招不到租，商店稀稀落落，那么当然就吸引不到顾客了，所以整个商场也是冷冷清清。因为他们遭遇这样的困难，所以就来找我，请求我为他们祷告。我就问他们，我能够为你们做什么呢？他们说，请牧师到我们的商场，在那里举手为商场祷告。那时候我心里非常的作难，因为我非常了解他们，他们非常有理财的恩赐，但是把钱财看得很重，一向对神的工作不是像他们的能力那样的慷慨，甚至他们也让他们有能力可以供养的老母亲按月向政府领取老人救济金。甚至有一次，这位老母亲来告诉我说，他再也不能够参加教会宣教信心奉献了。过去这些年他都非常的忠心，按月从政府所给他的救济金抽取一部分做宣教工作。当那年又要开始填信心任线的时候，他儿子知道了，就阻止他说， 你不能再奉献了，因为那是有钱人的事情，让那些有钱人去奉献，你应该把钱留给自己。所以老母亲很为难来找我，我就跟他讲，我说没有关系，最要紧的是在你自己对上帝的心。其实那位儿子所说的有钱人也包括他们自己在里面，但是从那位弟兄的话里面，我们就知道他虽然是有能力，但是他却不愿意对神那样的慷慨，那样的乐意。我还很清楚记得他们告诉我说，牧师啊，别看我们这么有钱啊，其实我们什么都没有，因为我们什么东西都是从银行贷款来的，我们所有的财产都抵押在银行的里面。这样的说法当然是有一点道理，但是他们情愿把他们的财富抵押在银行里面，希望能够赚取更多的，所谓何来呢？所以当他们邀请我去商场，要为他们商场举手的时候，我是非常的作难。作为一个牧师，我应该要为信徒的难处来祈求神为他们代祷，但是呢，我又很为难，因为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为他们祷告。如果我做一个讨好他们的祷告，我就违背了我在神面前对神荣耀的理解。如果我为了神的荣耀为他们祷告的话，那我一定会冒犯他们。我在去商场的路上，我心里非常的作难，一路求神给我合适的话语和智慧来怎么样为他们祷告，让他们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到了商场以后，我最后再问他们一次，我说，请问你们想我怎么为你们祷告呢？那位姐妹就说话了，她说，牧师啊，请你为我们举手祷告，让这个商场每一个地方都充满了商家，而且很多的人能够进来买东西，生意兴隆，这样我们就不必背负这么大的压力，要按时偿还银行的贷款。不然的话，就请牧师祷告，让我们很顺利的可以找到一个买家，赶快把这亏本的事业处理掉。那意思岂不是说，赚钱就留给自己，不赚钱的话，就找个不知情的人来替他们承担这个担子。我知道我不能够为他们做这样的祷告，我求神给我智慧，为他们做一个对他们有益处的祷告。我举起手，首先为他们有理财的才华来感谢神，然后求神叫他们的富足能够荣耀神，叫他们的财富能使神家富足，能够多多的做传福音见证神的事业，叫他们像经营自己事业一样的好好的愿意来经营神国的事业，叫他们的生活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然后我才为他们目前所遭遇的困难求神赐给他们处理的智慧，让他们在处理的过程里头既能容神又能够益人。事实上我是为他们做了一个先神后己的祷告。祷告完了，当然你可以想象得到，这对夫妇他们非常的不高兴，他们认为我没有按照他们的心愿向神求一个好的买主把这个商场买去，我也没有为他们祈求让他们生意兴隆财源滚滚，但是我心里很高兴，因为我为他们向神做了一个真正爱他们的诚实祷告。我相信神为了他的荣耀会好好的带领这对夫妇的。当时祷告完了，我心里的担子都放下来了，因为我没有敷衍他们，如果他们真的从内心接受这样的祷告，能够看见先神后己是多么重要的话，那他们一定会蒙福。所以呢，我们不能够用祷告去指挥神，要神听我们的话，反而是用祷告来向神表明我们的生活是多么的以神的国和神的义为优先，是多么的先神后己。神要因为我们寻求他的荣耀，他要按照他的旨意照顾我们的需用，医治我们的疾病，拿去我们的困难，也因为他自己荣耀的缘故，他也拒绝我们所求的， 为了要把更好的给我们。所以一个生活思想先神后己的人，他的祷告必然是大有功效的。这次呢，我们就谈到这里，我们下次继续来谈祷告的第一个原则，荣耀神的祷告，第二方面就是生活圣洁。我们下一次再见，愿神祝福您。